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作者湖南大法小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18日。我是1998年出生的大法小弟子，是妈妈喜得大法第三年出生的。听妈妈说，我出生的时间正是立春那一刻，就在那一刻，我家装饰多年从来没有亮过的床头灯与客厅的壁灯忽然全亮了，顿时蓬荜生辉。妈妈悟道，这是一个来同化大法的小弟子降临了，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开始发音说话时只会喊师父，4岁时我就能背很多首红营中的诗词，会练功、发正念、拜师父，还常陪妈妈及同修阿姨出去发真相资料。在幼儿园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唱大法歌，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转眼我今年14岁了，妈妈说我的童年出现许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神迹，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呵护过来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稿，我想借此机会对师尊说，师父呀，谢谢您。1999年720，江氏政治流氓集团策划了这场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妈妈看到对大法和师尊铺天盖地的恶毒诽谤，伤心万分。为证实大法是高德大法，妈妈毅然进京上访，先后两次惨遭邪党妄判，遭受长达8年之久的牢狱迫害。幼小的我就跟随不修炼的爸爸长大。妈妈入狱后，爸爸轻信了中共邪党的欺世谎言，爸爸恨妈妈，还经常给我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说妈妈是坏人才会坐牢，叫我不要认他，并在妈妈遭受迫害期间将妈妈赶出了家门。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在爸爸仇恨灌输下，我心中渐渐淡漠了师父，也不想回忆妈妈，心中只有爸爸。更可怕的是，我真的在内心排斥妈妈，更不想让我的朋友同学知道我有一个因念法轮功而坐牢的妈妈。2008年1月，正好我满10周岁，妈妈从黑窝中回来了，她在门外边喊我边敲门，我就是不答应。其实我早就听说妈妈那天要回来，可我就是不想认他，直到爸爸回来开门，妈妈才跟进来。第二天，妈妈和颜细语地对我说，心语，跟妈妈回外婆家过年吧。我无情地说，我才不去，我不认你这个妈。妈妈心中充满伤感与无奈，一时又无法说服我，只好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到了快过年的一天，天气很冷，妈妈又来了，说要在我家过夜。 我一句话也没和他说，嘴上还嚷嚷，你才不是我妈呢。晚上我和爸爸舒舒服服地躺在电热毯上，睡得香香的，可妈妈却打了个地铺，躺在像我的心一样冰冷的地板上。但妈妈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至今回想起来，我还非常愧疚。由于爸爸离弃了妈妈，妈妈不好长期住在我家，可是为挽救我与爸爸，妈妈不管受多大委屈，仍然过不多久就来帮我打扫新移上的污垢与家里的卫生，想尽办法与我和爸爸接触，还用省吃俭用的钱给我们买影碟机，每次都带很多真相光碟与资料给我们看，不厌其烦地给我和爸爸讲大法的美好与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可是我在爸爸的溺爱中，在金钱与物资的诱惑下，不敢正面接纳妈妈，更不敢跟妈妈谈起大法与修炼方面的事情，只有在爸爸不在的时候才偷偷和妈妈在一起。经过妈妈长达一年的努力后，我读了师父的转法轮红银，看了大量的真相光碟与资料，彻底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圣，明白了大法弟子为何遭受邪党的残酷迫害，也彻底认清了邪党的邪恶本性。我内心又升起了对师父与大法的无限敬仰，也对饱受迫害的妈妈有了深切的同情，并萌发出想跟妈妈一起修炼大法的念头。这对爸爸可不得了，他非常害怕我明白真相后离他而去，因此不准我与妈妈接触，更不欢迎妈妈来我家，还常用派出所、公安局恐吓妈妈。更令人痛心的是，他经常到居委会和我们所住的小区大肆造谣，到学校公开说我也练法轮功了，致使老师处处歧视、辱骂、刁难我，同学们欺负、远离我。尽管爸爸串通学校老师攻击我、辱骂我妈妈，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动摇不了我心中对大法的正信，动摇不了我要跟妈妈在一起学法练功的念头。因为我明白了真相，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邪党编造陷害大法的丑剧、闹剧，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们的师父是最慈悲、最伟大的，妈妈修炼大法是她人生中最神圣的选择，妈妈是了不起的。同时我也更看清了邪党的假、恶、斗的邪恶本质。从那以后，在学校我只要看到、听到、接触到邪党的东西，我都习惯性的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让邪恶灭灭灭。我还多次发现路上被不明真相的人丢弃的大法真相资料、光碟、护身符时，我都感到非常可惜，都会捡起来用衣服擦干净，再放到合适的地方等有缘人来取。为了更多的和妈妈接触，我常常讨好爸爸，争取去妈妈家的机会。我到妈妈家第一件事就是走进佛堂礼拜师父，求师父加持小弟子早日回到妈妈的身边。我虽然也能常和妈妈接触，但由于不能经常学法练功，心性提高不上来，因此抵挡不住多年来爸爸利用金钱与物质对我的诱惑而养成的坏习惯，贪吃、贪玩、懒惰、看电视、学习不认真、不讲卫生等等，妈妈看在眼里，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说，心语啊，你是为大法而来的，你应该同化大法，做个好孩子，做师父的小弟子呀。现在人类道德下滑到这一步是极其危险和可怕的，人吃完了、玩够了，最终会下地狱的， 你绝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妈妈的一番话触动了我幼小的心灵，伤心的泪水直流。其实我多么渴望和妈妈在一起，渴望在大法中修炼啊。我也非常清楚不能继续接受爸爸的溺爱了。2008年，我好不容易盼到寒假到来了，在妈妈的努力下，爸爸终于同意我去妈妈家小住几日。妈妈家虽然简朴，但很洁净安详，每天24小时共进师父法像，整个房间弥漫着檀香味，我如身临仙境，心情舒畅极了。我和妈妈都非常珍惜在一起的时光，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经书，看各种真相碟子。一天我看到海外大法小弟子可以自由自在地修炼和生活时，想起我自己得法修炼是如此的艰难，想起我与妈妈只能小住几日又要回到爸爸身边时，我伤心地哭了。妈妈连忙问我怎么了，我呜咽地说，妈妈，国外小弟子好幸福哦，我为什么这么艰难？妈妈说，你也是师父的小弟子，一样很幸福，只是修炼环境不同而已，这没关系，妈妈会常去看你，关心你的修炼。我忽然说，妈妈好自私，只顾自己修炼，为什么不将我带在你身边？难道就这样让我下去吗？妈妈赶紧安慰我，并坚定地说，不是的，绝不会的，等机缘一到，师父自有安排，一定的。原来是这样，待机缘成熟，师父自有安排，这个信念使我平静下来，我期待着这一天。突然有人咚咚咚敲门，妈妈把门打开一看，是爸爸和一位戴着红袖章的陌生人。爸爸凶巴巴地冲进屋里，指着妈妈大声叫道，我知道你带着孩子一定会练法轮功的，我要去告你。陌生人是个当地的无业游民，说他们是通过派出所来的。说完，爸爸拉着我就往楼下拖，我大声哭喊着妈妈。妈妈没有与他们一般见识，只是呆呆地望着挣扎哭喊的我。回到家中，爸爸用房产与金钱引诱拉拢我，可我的心早已伤透了，于是我一边哭喊，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妈妈，并打电话叫妈妈马上来接我，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爸爸大声恐吓我说，你要去跟妈妈过，必须通过派出所、公安局、学校。我一听吓倒了，心想我绝不能再让妈妈遭受邪恶的迫害，我得为妈妈的安全着想，更不能给大法抹黑，让师父操心。我必须放下自我，坚信妈妈说的，等机缘成熟，师父自有安排。于是我将东西一一放回原处，先老老实实地跟着爸爸。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1月底，一场大火把我家烧得精光，爸爸受伤住进了医院。本来没有义务照顾爸爸的妈妈出于慈悲，给爸爸送饭、洗衣，当然更要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和读书。妈妈的所作所为受到邻居们的赞誉。妈妈认为这样长此下去不妥，决定与爸爸商量将我接走。爸爸自己有条件请人照顾，可万万没想到，爸爸不但不感谢妈妈的好意，反而再次用派出所、公安局、居委会、学校等来恐吓、压制妈妈。这次妈妈没有退缩，对我说，正好，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妈妈连夜给以上单位写真相信，妈妈的正念正行令我感动，心想这是机缘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会救我的。于是我也陪着妈妈附上一封信，向他们表明自己渴求跟随妈妈， 会按真、善、忍做好人，也会好好读书，希望他们不要阻拦。第二天，我和妈妈分别将信件送走。第三天，我们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支持。在师父的加持下，妈妈当着爸爸与相关人员的面将我接走了。就这样，我顺利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回到大法中。妈妈接回我后，并没有放弃救度爸爸。其实，爸爸早已明白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只是出于妒忌与自私，不想面对。这回，在妈妈的慈悲感化下，他终于敢面对自己多年来对大法的不敬言行和歧视妈妈的错误行为，并书面向妈妈表示忏悔，说从今以后支持大法，善待我与妈妈。师父是多么的慈悲啊，看到爸爸有了悔改之心，就让我可怜愚昧的爸爸的病情神奇般的康复，烧光的家又重新装修一新。现在爸爸的言行比之前收敛多了，在此我衷心感谢师父的大恩。自从回到大法中几个月来，周围人都说我一下子长高了，人也漂亮了，而且学习成绩明显在提高，还当了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与美术代表。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这个过程让我领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现在我再也不难过了，因为我已经堂堂正正的在大法中修炼了。我有师父，我是大法的小弟子，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决心多学法，不断提高心性，配合妈妈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同时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回报慈悲伟大的师父，正实大法，为大法争光。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